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刚刚我们的林传道已经讲过，我很幸运的在美国明州有一位好朋友啊，我们可以说忘年之交。他比我大概大有可能有十几岁啊，就是王长明牧师。他本来是在威斯康星州那边，他创立了个教会牧会，他退休以后搬到我们明州来，他特地来找我跟我讲，你这次去我看到你要到屏东去，你一定要我去问候那边的弟兄姐妹们。他特别要我问候赵宋志华姐妹，他心里一直在纪念。所以今天很高兴带了他的祷告跟祝福来到你们大家当中。我也代表我们明州的国语基督教会向大家问安。今天我特别的感到有温暖。我本来昨天坐在火车上的时候说我要到屏东去，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说我在屏东，我在台湾住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屏东。到了那边会不会人生地熟？地稀呀，不是地熟。可是我到了以后呢，就碰到了很多的同工，还有我们以前一起在明州的姐妹。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等一开始唱诗，我就感觉到我不必紧张了，我已经到家里了，真是感觉到在主内的温暖。我们在接受主的话语以前，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你赐的。孩子特别在这里谦卑下来，孩子无才无能，不能够为你做什么，但是依靠主你的能力，就请求你加力量给我，掌管我的舌头，把主你要的讲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释放出来，让主你在这里得到荣耀，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更感谢传道为我们选的诗歌。刚刚我们唱《教会与家连结》，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诗，歌词很美，可是更奇妙的，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早上起来起得很早，我昨天7点钟就睡了，一直睡到4点钟才醒，把所有的疲劳都恢复过来了。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看到他们讲约翰，那本作者写约翰福音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然后他说什么叫在主里，他讲了很多，他最后讲了一点，他说我们在主里就是要参与主的身体的生活，多方面的参与。他说什么是主的身体？教会就是主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参与主身体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研读主的话语，我们一起领主餐， 我们一起互相安慰，互相帮助，相爱。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一点，本来还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可是坐在这里唱这首诗的时候，哇，这个意义就特别的重。我们真是在主里面都是一家，我们一起互相分享，互相勉励。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家庭崇拜。我怎么会想到分享这个题目呢？我最近也是看到一本书，那个作者他说，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是侍奉神，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是在侍奉神，我们的工作是在侍奉神，我们的婚姻是在侍奉神，我们的家庭更要侍奉神。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家庭要侍奉神，我们家庭怎么样侍奉神？我们刚刚念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九节，这一段经节是犹太人所称为的“西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早上、每天晚上，他们都要背一遍、念一遍、背一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可以说是我的 mentor， 他我工作。我在医院里面去进去受训练的时候，他招我进去的，然后他帮助我研究，在他底下跟他一起研究。等我那个实习的时间有五年的时间满了，他问我你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做这个做那个，做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你写一个例子我就给你找这个工作。我就这样就在医院里面继续下去，一直做到我退休，到2011年我才退休。他是个犹太人，我到他家去，他门框上就有那么一个管子，他就告诉我，这个管子是表示我们这里有神的话语，这表示我这个家是神的家。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九节，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啊。所以我就想到他讲的很有道理。那么我们刚刚念的经节，我们的重心是说神把给父母们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就是要我们把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呢，神给我们命令不仅仅只有这一点，神要我们培养孩子们的属灵的生命，不仅仅是把话语告诉他们，我们还要培养啊。那么我们怎么培养呢？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无论躺下起来，都要教导。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一个以神为主的家，我们要有一个以神为主的生活方式。那么所以他把这个第八节第九节特别的加在那里。那么我们无论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让人看见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的家就像我那个朋友说的，他那个家有神，那么我们的家也是一个以神为主的家。所以约书亚说，唯有我和我家 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你看他的决心，他必定侍奉耶和华。有的小孩子跟我讲，他说这句话不民主，你已经决定了，不给我们有选择。我说这句话可能不民主，可是这句话很属灵，这是神的教导，我们不能够不遵守。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早期的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特别注重家庭崇拜。如果有的人在家里没有家庭崇拜，他们不允许在教会里领圣餐。就好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要自己先反省自己，所以他们也有这样一个规矩啊。不过很可惜的呢，就是慢慢慢慢的，在家庭里的崇拜就慢慢的消失了。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二十世纪的初期，斯布珍讲过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很多的家庭已经没有家庭崇拜了。那么现在的美国的统计，有家庭崇拜的只有差不多20%的家庭，自称是基督徒的有70%。所以你可以看到属灵的生活跟家庭的崇拜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已经慢慢慢慢的冲淡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存的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要靠神的旨意来过生活，还是靠我们自己的旨意？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旨意。一切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主，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这是神在警告我们。以赛亚也说过，凡是行靠自己旨意的会遭祸。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一定要遵守神的旨意，不要靠自己的想法。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对孩子影响很大，做父母对孩子的得救影响更大。美国有一个统计，假如父亲母亲跟孩子们一起崇拜，80%的孩子们长大以后都会归主，80%都会归主。还有一个统计，越小开始崇拜越容易接受主。假如说这个小孩子是从5岁就开始，从5岁到10岁这一段时间就一直在家里在教会都有崇拜，32%的会接受主。假如他在14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崇拜，只有6%。32%在13岁以前崇拜会接受，过了14岁才6%。所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很重要，所以我们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不可以忽视。现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也是一个神学院的主席和会长，院长，应该说是院长。他的名字叫 Joe Becky， 他做过一个见证，他这个人是非常重视家庭崇拜，他写了很多有关家庭崇拜的书，讲了很多有关家庭崇拜的道，而且都可以到网站上去可以看去听。他说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人，他们有一天坐在一起思念他们的父亲去世多少年的纪念，他们说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对父亲所纪念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他们没有预先任何的讨论，结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印象最深的是每一天父亲带的家庭崇拜。还有在2003年，美国有一个太空梭叫哥伦比亚上到太空成功了，回来的时候解体瓦解完全破碎，里面所有的人都死了。这个太空梭的指挥官叫 Commander Husband，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也很注重家庭崇拜。当他要出发的以前，他知道他这次走要走18天，他就预先录了18个录音带，每一天一个，干什么？继续家庭崇拜。18个录音带，每一天一个家庭崇拜。他没有回来，他去世了。可是我就在想，对他的孩子们来讲，这18个录音带有多宝贵？这是父母能够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家庭崇拜。我们为什么要有家庭崇拜？我们刚刚说过是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神在创世纪18章那里，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神教也亚伯拉罕教导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这是神的命令，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诗篇里面78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这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这里他说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是我们的祖宗教导给我们的。那么他接下来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也要把这个神的话语讲给我们的子孙。那么换句话说，家庭崇拜是代代相传，这也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刚刚说过，那么家庭崇拜是要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神还给我们有一个命令，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把敬虔的子女带给神。刚刚宣召的时候我们念诗篇100篇， 我们的子女也是神草场的羊，我们是神草场的羊，我们的子女也是神草场的羊。我们自做父母的，我们也有责任，不但我们自己要谦敬，我们自己要属于神，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儿女培养他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儿女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应该说这是我们的爱，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子女有那永恒的盼望。所以神的命令为我们好，也为我们的子女好，所以这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小西敏寺的信心告白里面，他说神无论在任何的场所都可以，都需要接受人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无论在教会或者是在家里，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谈完了为什么我们要有家庭崇拜，我们看一下家庭崇拜带给我们有什么好处。有好处，有很多的好处，我今天所能想到的只是我很有限的思想，我只是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能够引起大家一个兴趣，然后我们一起来寻找，一起来体验借助家庭崇拜有什么好处，大家可以在小家聚会的时候可以分享。第一点我想到的，家庭崇拜可以帮助我们为家庭建立一个坚固的基础。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可以建筑两种房子，是不是？一个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打就怎么就坏了，另外一个建筑在神的话语上，风吹也好，日晒也好，雨打也好，这房子永远坚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对家庭有好的影响，更有坏的影响。我们在生命上，主耶稣说我们在生命上会有苦难，苦难来临，什么样的家庭可以站立得稳，什么样的家庭不但经过苦难的痛苦反而更强壮，属灵的家庭。如果我们的家庭父母子女一起在属灵上成长，借着家庭崇拜，那么我们这个家庭是很坚固的家庭，我们就经得起任何的考验。我们知道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靠神，我们靠神的力量，我们父母带着子女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我们的生活，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刚刚我们在要我们祷告，为家人祷告，我特地的为我的孩子们祷告。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婿，一个媳妇，还有孙子孙女，当然他们都认识主，可是他们每天奔忙，为工作忙，所以我真是巴不得他们的家庭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特地为他们祷告。我也真是我们做父母的，假如有成家的儿女，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的家庭祷告，希望他们也是把家庭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好处，当我们每一天有家庭崇拜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体验到神的同在。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真真正正的体验到神的同在？假如说我一个礼拜能够每个礼拜在教会已经不错了，我每个礼拜有七天我可以去一次已经不错了，来一天有多少时间？三个小时最多了，回到家里还有六天，一个礼拜有七天，每一天24小时，一个月有30天，31天，一年365天，每一个礼拜只有3个小时与主同在，我们能够多多的体验到神的同在。我们在家里有灵修，跟儿女一起有崇拜，我们可以体验数算神的恩典，体验神的同在，体验神的爱。所以这也是一个和我们要亲近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家庭崇拜好处，免得孩子们犯罪。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这他们是他的子女。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做父母的怕不怕我们的孩子们受了坏的影响？我们怕不怕孩子们不走正道偏离？怕。尤其现在的社会对孩子们引诱的事情太多，引诱他们的人太多，真是啊，撒旦就是到处寻找可吞食的，尤其是小孩子最容易被他吞食。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子们不要犯罪？我们要靠神的话语。这个我们都知道，诗篇119篇，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我们在家庭崇拜里把神的话语多多的浇灌在他们的心里。现在高科技时代有一句话，什么说垃圾入垃圾出，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是不是有这么样一句话，垃圾 in 是垃圾还是垃圾？垃圾，垃圾，放什么进去就从什么出来。耶稣说，我们心里所藏的就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浇灌在孩子们的心里，他行为上自然就表现出来。最后一点，家庭的好处，家庭崇拜的好处，可以增加家庭中彼此之间亲密的关系。这是我深深体验到的。当我的孩子们第一个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心里说， 我做父母要跟我爸爸妈妈不一样，我要做孩子们最好的朋友。我做到了没有？等到我死后，他们会评断观论。我们真是很想跟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呢，我每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我通常7点8点才回到家里，晚上我的孩子们早上起来去上课，他们3点，美国很快，3点钟就下课了，就跟孩子朋友们玩。这一天中，我在办公室，他们在学校里，我不了解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样过的，我不了解他们跟朋友在外面是怎么样一起玩的，他们也不了解我在学校工作里面是什么状况，就我们彼此之间有隔阂。回家来了，我问他今天好不好？好。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没有。话就完了。我问一个问题他一个字，我再问一个问题他2个字。我对他不了解，他对我不了解。有人说我们这一家里面很少大家都思想同一个观念，都思想同一个问题，甚至于夫妇都会同床异梦啊，是不是？可是有人说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同一件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同一个思想一个思念，我们如果经常一起唱诗，经常一起祷告，经常一起研读主的话语，我们的思念就会更将近。那么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圣洁。比方说我们一家父母2个孩子啊，父亲母亲女儿儿子站在这里，彼此之间有距离，我们怎么样缩短这个之间的距离？我们要圣洁，我圣洁我会更像神，我太太圣洁她也会更像神。如果我们教导孩子们也彼此都圣洁，大家都彼此归向，都更像神。当我们都更像神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一个同一个地步，对不对？我把这个放下来。本来我们都在这里，都有距离。我们更像神，就走得越近，彼此之间就走得越近。我不大会用 computer， 假如我要会的话，我可以把它画出来，这样就看得更清楚。我现在就这样子画好了，啊，所以我们假如一起借助家庭崇拜，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父亲、母亲、孩子们，都追求神，追求圣洁，更每一天更像基督。那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每一天每一天的缩短，到最后我们中间没有距离。我今天只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家庭崇拜的一个大纲，这里面有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我相信在传道们的带领之下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谢谢你 赐给这个宝贵的机会，在这里学习怎么样侍奉。我们在这里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也真是希望主你的话语吸引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蒙福的，早日接受你的福音。在弟兄姐妹们当中，请求你祝福每一个人，把你的话语圣灵的带领，让大家在家里一同过一个以神为主的生命。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以诗歌来回应今天神的话语，让我们无论走在路上，我们的家里，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话语这个Shema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家要来荣耀主，我们的家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的家要荣耀主，
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献礼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声音。哈利路亚，天天的神，主必赐福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从头，我的家要荣耀主，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声音，充满感恩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是不必保守，让世界更喜乐。哈利路亚，天天的神，主必是不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
我们一同开口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无论我们是不是全家归主，邀请你为你的家庭来祷告。神的话语、神的恩宠、神的赐福赞美、神的 恩典都在我们家中被彰显。开口同声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我们的家要全然荣耀主。主啊，我们的父母亲，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主，我们的每一个家人都要聚集在主的里面。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家里面建立这个祷告的祭坛，常常以祷告连结，主，这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主，我们与你的关系恢复，主，我们与你与我们家人的关系也同样的恢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就在里面得到这丰盛的应许跟上帝的看顾跟保守。主，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主，主啊，赞美你。亲爱的巴父神，主，我们满心向你感恩。主，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说，我们的家要荣耀主，主，我们的家要敬拜主， 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家 的唯一的标准。主，我们全家要来侍奉耶和华，就如 当年约书亚在众人面前所宣告的一样。主，让我们的家人活出耶稣基督美好丰盛的生命。谢谢阿爸父神，让我们的家都来侍奉耶和华。主，在这个家庭崇拜当中，靠着这样的聚集，我们一同赞美，一同聚集，一同侍奉神。主，我们的家要被神来赐福，我们的家要荣耀神。谢谢阿爸父神，在我们当中赐下恩典，赐下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要为我们的教会的扩建继续来祷告。要当我们要预备要开始扩建的时候，真是邀请更多弟兄姐妹来一起来祷告。我想我们不只是祷告，也更多的来寻求神，更多的寻求神。当你在每天的灵修当中，神赐给你什么样的话，对于扩建，神赐给你什么样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或是神赐给你什么的意象当中，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寻求。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文字写下来，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图像画下来，能够呢，然后来放在奉献箱里面，让我们一同来寻求，一同来思想，好不好？我们有一点时间，就是为了教会的大堂，这是我们大堂会保留，是我们的教育大楼。接下来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照片、图片或方式，来跟弟兄姐妹继续来分享。在每一个礼拜当中，要邀请弟兄姐妹为扩建来祷告，好吧？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愿神将那天上的意象显于我们看见，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家与教会连结，神的家与我们家来连结，我们同声开口一起，也能寻求和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主，主啊，谢谢主。
来到那带，万民不停颂赞，从地西到地西，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心顺从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是敬拜弥赛亚。
主，我们看见好像那个主，很多人涌进到你的会堂里面，涌进到你的教会里面。当我们教会大楼新盖成的时候，许多人要在里面，生命要得到造就，灵命得到更新，他们要被差遣出去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主，我们的家庭被复兴，主，我们的教会被复兴。主啊，从幼到长，主啊，从男到女，从每一个人，主啊，生命都被翻新。主啊，谢谢你，主，我们看见，主啊，你今天透过你的仆人向我们所分享的话语，主啊，你也透过这样的主的连结，主，让我们知道，在五十七年前的时候，主，你在这里设立屏东信心会的时候，那是一个简陋的烛光，但是却聚集的一同来敬畏你的弟兄姐妹和你的百姓。主啊，将那个热情和那个敬拜主的心不断的燃烧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在扩建的时候，主，让我们在建立教育大楼的时候，我们看见世代合一同行。主啊，从幼到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同心来敬拜赞美神。主啊，谢谢你，主，你将这个意向放在我们当中，主，将这个热情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常的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也献上主我们能够所做的。主啊，谢谢你，主，愿我们的家庭都来荣耀主，我们的家与神的家来连接，因为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得蒙造就。主啊，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邀请你继续来祷告，为你身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会可以为了扩建的事情来祷告。主啊，谢谢。